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我读给大家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永在。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我们特别注意最后一句，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第十章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我再读一遍，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相信是你召聚我们今天晚上聚在这里，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在这里。但是我们感谢你，是你的爱一路吸引我们，虽然我们到了岁暮年终的时候，你还提醒我们，你的恩典仍旧环绕我们，有你的眼目一直看顾这里。你实在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也实在是你草场上的羊，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你常常按时分粮给我们。所以主，我们觉得我们是一盘蒙何等恩典的人，但愿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你对我们每一人说话。凡是来到你面前的，就像几个博士一样，一旦遇见你就不再从原处回去。所以我们的祷告，主，你不光是给我们一次兴奋或者热闹的聚会，我们见到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心中有无比的欢喜，但是主，我们的祷告就是但愿借着这一次的机会，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不只借着这个场地，也借着明治大楼，但愿你这几次的聚会，你在台北这个地方做你自己所要做的工作。主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借着祷告托住整个的聚会，仰望你的祝福，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感谢主，这一次我们在台北一共有6次的时间，我们愿意一同来看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所罗门廊下。我们有4次在这里，有2次呢是在明治大楼。我想等一等，我们弟兄最后一定会告诉我们到底这个时间是怎么分配的。那么这6次的时间，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包括诗歌在里面，我们一共是2个钟头。所以我想要提醒弟兄们，因为我们难得聚一次，所以这就不是普通教会聚会的时间。教会聚会的时间，我想最多是1个半钟头。但是因为我们难得聚在一起，所以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心里都有准备，我们都是十足的，从唱包括唱诗，一共是2个钟头。那在这短短的6次的时间里面，我们有一个感觉，觉得我们需要和弟兄一同交通一个圣经很重要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常常被人忽略了，甚至于我们不大熟悉这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所罗门廊下的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当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都知道，在早期的教会，特别是五旬节教会诞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一次3000人得救，后来又一次是5000人得救，没有多久以后好几万人蒙恩典。 那现在我们要问耶路撒冷这么多的人，他们在哪里聚集呢？所以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就很清楚，等到三千人得救以后，那么我们都知道门徒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们他们同心合一的在店里也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我们知道在圣耶路撒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聚集的地方，那么就是犹太的圣殿。我们知道说门徒们呢，他们同心合意的在圣殿里面一同聚集。那么大家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呢还记得彼得跟约翰上圣殿去，然后呢遇见一个瘸腿的，彼得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呢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要叫你起来行走。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就得了医治了，就圣经说他走着跳着赞美神，然后就一同进到圣殿。那么特别呢他们来到了圣殿所罗门的廊下，到了所罗门廊下呢，这个瘸子呢就拉着彼得和约翰，那么众百姓一同跑到那里，他们都觉得非常的稀奇。那么就因着这个瘸子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过后来有五千人得救。在所罗门廊下是个很大的广场，所以呢光是那一次因着这个瘸子彼得所做的见证，叫许多人蒙恩得救，这一次是五千人得救。所以一直到了第五章，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同心合一，就是早期的教会同心合一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早期的聚会早期的教会他们是在所罗门的廊下一同聚集，这个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所罗门廊下乃是旧约圣殿的一部分，那么圣经里面特别新约圣经这个圣殿这个殿字有两个字，那一个字呢比方说保罗说你们就是圣灵的殿，你们就是神的殿，那个殿在希腊原文特别是指着圣所跟至圣所说的，所以这个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呢主耶稣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到殿里面教训人，那么这个时候圣灵所用的字是另外一个字，不是指着圣所跟至圣所说的。那么原来呢我们知道旧约的圣殿是盖在一座山头上，那个山头的名字叫做摩利亚山，也是今天我们在报上所看到的圣殿山。那么这个山头呢我们知道就是那么一块山头，上面只容许一个建筑物，或者说只容许一个就是一群的屋子，那么光为着一个目的。那么圣经呢用另外一个希腊文来形容整个圣殿的广场，意思就是说当你到耶路撒冷你会发现有两座山，一座山叫做橄榄山，那么对着橄榄山的西边正对着它的那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呢现在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你看见是高出来的一块，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圣殿的广场。那么这个圣殿的广场呢如果从南到北是有六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东到西是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大概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广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常常到殿里面，尤其是约翰，我们知道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他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主怎样在加利利或者在约旦河外的工作，但是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在耶路撒冷的工作。那么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给你个感觉好像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在耶路撒冷做什么呢？白天的时候圣经说他都到殿里面教训人。所以圣经讲到这个殿的时候是用另外一个字，那么就指着整个圣殿的广场来说的。那么所罗门廊下呢就是圣殿广场里面的一部分，很大很大的一部分。我们说过光是所罗门廊下那一次他们听见彼得传福音就五千人得救，所以你就知道说光是所罗门廊下那个角落，那个不过是个角落而已，那个还不是至圣所那部分，还不是圣所那部分，还不是其他廊子的部分，都不是。所以我们知道 那么但是这个呢就是圣经所说的所罗门廊下。那么主耶稣有一次他说，看哪、啊、有一个人比殿更大。那么那个殿在希腊原文不是圣所跟是圣所，那是指着整个圣殿广场来说的。所以这次我们一同聚在一起，我们要来问，到底主说我比殿更大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犹太人对他们来讲，圣城圣地跟圣殿是最神圣，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竟然能说我比殿更大？没有一个犹太人他们敢说这个话，他们指着殿起誓，原因就是因为殿在他们心中是最大的。那么怎么这里我们的主居然能够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那这个殿指着圣殿广场说的，你们是就是神的殿。那个殿在希腊原文是指着圣所跟至圣所说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需要有一点的认识，否则我们中国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很简单的想到圣殿。那么旧约特别在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特别讲的会幕，那么会幕很简单，我想今天我们今天我们最简单的人都能够明白它。那么会幕就是有一个外院，然后有一个圣所，有个至圣所啊，那么外院呢，那么当然有个铜祭坛，然后有个洗濯盆，然后就进到圣所，圣所就是祭司们供职的地方，然后呢有一个幔子可以一直到了至圣所，那么神的同在，神的荣光就在至圣所。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普通对圣殿的概念，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广场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有一个地方叫做所罗门的廊下。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么多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最重要的地方是以色列院、妇人院，或者说就是圣所跟至圣所那一部分。那为什么早期的教会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竟然是聚集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所罗门的廊下。所以这一次我们愿意用六次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底这个背后的原则是什么样的原则。那弟兄姊妹，严格来说，这个给我们看教会见证的基础。因为早期的时候，他们在早期的教会在所罗门廊下聚集，很毫无疑问的是圣灵引导他们的结果。那么我们刚才说过，约翰和彼得进了圣殿，遇见了那个瘸子，然后呢在所罗门廊下5000人得救。所以约翰记得所罗门廊下，那约翰也记得当时他们怎样同心合一的在所罗门廊下。不过呢，约翰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解释。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给我们历史，但是只有圣灵能对这个历史加上解释。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早期的教会，或者说最古早期的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聚在所罗门廊下？那个原则是什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一本福音书。彼得打鱼的时候主呼召他，那时候刚好他撒网，所以彼得的知识是撒网的知识。约翰当他遇见主呼召他的时候，刚好约翰在捕网，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约翰的知识就变成捕网的知识。彼得是撒网的，所以他一个网下去3000条鱼进来，再一个网下去5000条鱼进来，那彼得果然是撒网的。但是到了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主升天大概有70年了，第一个世纪差不多到了末了，那个时候他发现福音的网已经破了。所以我们知道除了3本福音书之外，他又写了第4本。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你看他在做捕网的工作，他试着要把这个网捕过来。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启示是马太、马可、路加里没有的。光是地名，约翰福音就12个地方是别的福音书根本没有记载。老约翰已经快100岁了，我们知道他的智力是慢慢开始衰退。不管怎么样，他跟随主已经差不多有70个 春天和秋天。七十年差不多过去了，我想很多事他已经都不记得了。那个时候他好像只能讲一句话，他见到很多年轻弟兄姊妹，他坐着轿子去聚会的，他说，小子们呐、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小子们呢，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好像他不会说第二句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虽然约翰的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可是呢，每次当他回忆的时候，回想当初他怎么遇见主的时候，你发现当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仿佛圣灵借着他来写一本回忆录，他记得当初什么时候跟随主的。那别的门徒都忘记，马太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别的福音书没有告诉我们，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约翰和几个门徒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钟，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而且所在的地方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讲的，他特别讲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约旦的河外伯大尼在哪里呢？原来是在今天叙利亚的南部。那原来他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当时，你记不记得神不是把以利亚隐藏起来吗？那以利亚隐藏的地方不是有个基利西吗？那么我们知道说，在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有一条支流，那么支流流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变成基利西了。那么主耶稣遇见他最初的几个门徒，就是神保守以利亚所在的地方，神天天打发乌鸦来供养以利亚。所以我们的主仿佛让他的门徒知道说，在旧约里面第一次讲到收门徒的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所以现在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的主呼召他的门徒所走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你们不是要来跟从主吗？如果你要跟从主的话，你敢不敢，你肯不肯让主来供应你？而当神来帮助你供应你的时候，他用的是所有鸟类里面最靠不住的一种鸟。我们大家都知道，懂得动物学的人都知道，乌鸦乃是鸟类里面的贼，它常常去偷别人的东西就拿来吃，偷饼偷什么就来了。所以你要希望它可以去偷饼偷别的东西来，它不可能偷来了再供应以利亚，没有这件事，在这个乌鸦的软体里面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你能相信乌鸦，你能相信神能借着乌鸦来养活你，这才叫做信心。许多时候我们凭着外面的环境，凭着外面的常识，我们要问说我们能不能活下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神当然不会从天上就这么掉下饼来，神当然是借着一个凭借来供应我们。但是感谢主，一个最大最大的考验，神世上可以差遣更好的鸟来供应乌鸦。但是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当你能相信神借着乌鸦来供养你的时候，你的眼睛不是看人，你的眼睛乃是真的供应你的那位神。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在这种的背景底下就遇见了最初的门徒。所以我里面常有很深的感觉，现在啊，凭信心过生活，这个已经是失去的艺术了。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可能没有这个可能？你如果看见人心的邪恶，如果你看见人是多么靠不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呢，主要给我们看见，他呼召我们所走的路就这样的路。那这个路不是传道人的路，这个路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要走的路。有许多人说，因为我能干，我能赚钱，所以我赚了这么多钱。弟兄姊妹，神稍微摇动一下，把环境稍微变一下，我们都知道，今天你可以家财万贯，明天可以一贫如洗。我们要记得，不光是所谓的传道人需要凭信心活着，每一个人都要凭信心活着。曾经有一度，也许你在一个非常经济非常美好的一个环境底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稍微动一点的指头，不要说地震，稍微动一点的指头， 我们看见说，你就看见说，我们真正今天我们是跟随主，不是跟随人。每一个人都要说，主啊，我需要你仰望我，仰望你借着乌鸦来供应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跟随主的开始。老约翰记得，别人都忘记，他记得，哦，那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只有约翰福音第一章才告诉我们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马太马可路加根本没有提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事，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记得一草和一木。所以因着约翰就是主所爱的那门徒，当虽然他外面的一天毁坏一天，但是等到他回忆以往的时候，他还记得当初怎么遇见主，主走过的地方，主经过的地方，一草一木他都记得。尤其大家知道，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圣殿和圣城已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居然在约翰的记忆里面。如果没有约翰的话，我们对于耶路撒冷，对于耶路，对于圣殿没有太多的认识。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走在耶路撒冷，他经过耶路撒冷，他也到圣殿，那圣殿的一草一木，当时只要主到哪里，弟兄姊妹，那些地方对约翰来讲就成为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有12个地方是约翰不能忘记，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所罗门的廊下。而且你知道，你记得当老约翰回忆的时候，约翰福音是充满感觉的一本书。比方说老约翰讲到那个卖主犹大离开了，然后下面老约翰怎么说呢，他说那就是夜间了。所以约翰是充满了感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现在如果这个卖主的犹大能够得逞，卖主的犹大如果能成功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太阳不久就要下山了。什么时候我们的主不在，什么时候就是黑夜。教会2000年来一直是晚餐再晚餐再晚餐，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教会从2000年来从来没有吃过早餐，都是晚餐。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那我们要问，这个太阳是什么时候下山的？是谁告诉我们说黑夜已经深了？是老约翰，他说那就是夜间。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要看见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都是补网，所补上去的都是马太马可路加你读不到的，你看不出来的。那现在这里又给我们看见一段，这个只有约翰告诉我，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当所罗门在地上的时候，示巴女王从以索比亚那里不远千里，因为听见他的智慧，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圣经有一次告诉我们说，当所罗门他在神面前登那个台阶的时候，这个示巴女王一看见他，诧异的魂不守舍，对他来讲太惊异了。这里有一个王怎样的行走在神的面前，那个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弟兄姊妹，现在70年已经过去了，老约翰他似乎只会说一句话，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忘记了。但是70年前第一次什么时候遇见主他记得，第一次在什么地方遇见主他记得。他还记得有一个冬天寒冷的时候，走在圣殿山上是很非常非常寒冷的，但是我们的主他居然仍旧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弟兄姊妹，等到老约翰写到约翰福音第10章的时候，现在他记得我们的主曾经在所罗门廊下行走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才是所有问题的解释。 就历史来说，教会早期是在所罗门廊下同心聚集的。就历史上来说，约翰曾经陪着彼得进圣殿，然后在所罗门廊下叫五千人得救，他都记得，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当初的教会在那里聚集。那弟兄姊妹，等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把这一段补进去了。马太忘记了，路加没有提到，马可也没有提到，但是约翰告诉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就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的教会在所罗门廊下。那就证明说，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今天我们蒙主的恩典，为主做见证，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教会见证的基础在什么地方？你发现说，乃是和所罗门廊下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一共要用六次的时间，那今天不过是开始。所以我想今天和礼拜三呢，我们要打一些的底子，因为这些都是基础的。那为着要明白所罗门廊下，这里面有许多话的要说，这里面圣经有很多话要说。所以我想我们头两次我们先需要明白那个整个的背景，然后我们才能够懂得所罗门廊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的主特别说到，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那当然这个冬天的时候啊，是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时候。那同时这个冬天的时候呢，是和修殿节发生关系。那么等一等，在这个情景底下，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怎样在殿里所罗门廊下行走。因着我们的主在所罗门廊下行走，所以后来早期的教会他们受圣灵的引导，就能在所罗门廊下一同聚，同心合一的在那里聚集。所以可见所罗门廊下就成为教会建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先来看，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那么这个修殿节到底是什么节？我们首先一定要懂得修殿节的意思，然后我们才能懂得这一段的背景。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有人住在纽约，你知道纽约是个犹太人住，多半都是犹太人住。那么犹太人一放假，大家就跟着放假，因为那是很重要的犹太人的一座城。那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也过一个节，那么常常那么也过一个节。这个节呢，英文叫 Hanukkah。 那么这个节事实上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修殿节。那么就在那个节是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12月25号的时候，所以大概跟圣诞节是很靠近很靠近，就是左近，因为他们犹太人算法有时候会动变来变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那就是很靠近圣诞节。今天在台北是个暖冬，但如果今天大家到美国或者到别地或者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知道不是这样。到了特别到了十二月的时候，那是相当寒冷的时候，那是相当相当非常有寒意的时候。那么就在这个修殿节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在殿里行走。所以我们首先要问，到底这个修殿节是什么意思？圣经有没有提到修殿节？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我想我们会清楚的。所以我想我们呢，首先先要把这些背景把它弄清楚，那么然后我们到礼拜三或者我们再下去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话和启示就会更清楚。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大家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是一系列的聚集，不是今天完了就完了。今天呢和礼拜三是为着以后的几堂，我们希望能够打一些的基础，然后我们再回来来看神的话，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这里说到修殿节，我们知道圣灵所以讲到修殿节有它的原因的，因为这个和所罗门廊下那个原则很有关系。那么讲到修殿节，就讲到以色列一段的历史，而这一段的历史呢，根据但以理他老早预言了。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大概是主前600年的时候，他 靠着圣灵的引导，他写了所罗门写了但以理书的预言。那么大家还记得但以理一个很有名的预言，就是第二章，但以尼布加尼撒王他看见了一个巨人的像，这个像呢是金头银胸铜服然后铁腿，那么这个就代表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那这个解释但以理告诉我们说，那个金头呢乃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那么那个时候的君王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那就是尼布加尼撒。所以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意思就是说到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可以说是巴比伦帝国到了全盛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金头所代表的。不过这只是个头，不可能是全身，所以到了时候呢，这个江山的颜色要改变的，从金的颜色就到了银的颜色。所以主前大概939年的时候，果然一点都不错，巴比伦沦陷了。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整个的颜色就从金的就变成银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波斯这一个部分，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波斯大帝国。那波斯大帝国了以后，这个铜服指着什么说呢？指着希腊大帝国说的。然后下面铜腿铜铁铁腿指的什么说呢？指着罗马大帝国。我们在罗马有东罗马西罗马，所以这里有两条腿。所以你看见现在我们是在手脚趾头的部分，那么在古罗马的版图里面，有一天我们知道说古罗马帝国要复兴的，然后要在敌基督领导底下有10个国家跟随他，那多半就是今天欧洲联盟所在的那个范围。所以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到最后的时候，到要主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他第二章所看见的那个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这个梦是皇帝的梦，帝王的梦眼中的这些世界的大帝国通通是金碧辉煌，所以是金银铜铁。但是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知道弗罗但以理也做了一个梦，做了个梦呢，在地中海，这个海里就是地中海，就是在地中海两岸呢，结果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第一只是狮子，第二只是熊，第三是豹，第四是不知名的兽。那么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解释的话，很清楚，这个还是讲到四个大的帝国。不过现在不同了，在一个帝王的眼光，一个征服者的眼光，它是金银铜铁；但在弗罗的眼光，乃是个王，那这部历史乃是王国的血泪史。所以但以理仿佛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就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然后转到豹的口里，然后转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若读第七章的话，同样一个故事，不过现在就是说帝王所看见的是世界的面子，而这个弗罗所看见的是世界的里子。这个世界的政治从表面上来看是金银铜铁，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人是堕落过的话，你看见许许多多狮子的表现，许许多熊的表现，你不觉得稀奇的。所以第五个国要来临的是人子从天，人子要从天而降，有一个国叫做人子的国。人子我们知道，人子的国事实上就是人的国。今天我们以为我们所在的国是人的国，但是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所以在但以理眼光中是不过是四只不同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是了。所以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虽然但以理还在金头的部分，那个时候你不加那时候还在吗，但是呢，事实上但以理他用属灵的透视眼光，用时间的望远镜，他能一直往前看。当然最后是看到敌基督，看到十个指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根据第二章跟第七章的圣经里面的话，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但以理给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发生许许多发生的事。那么修殿节是怎么回事呢？修殿节刚好是希腊大帝国那个时候，就是铜的部分所发生的事。那非常有意思，第七章完了就第八章，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那圣灵就进一步的用 近的镜头来看这个波斯和希腊中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第八章。你看但以理书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脱离脱护，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公绵羊有两个脚，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你看见但以理自己解释的，你看第二十节，同样一章二十节，第八章二十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所以这个现在很清楚了，这个明明就是指着第二个帝国，就是指着盈凶的部分，那就是马代波斯指那一部分。那现在呢，是讲到这个马代波斯这个银的江山怎么变成铜的，那就是第八章要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公绵羊是往西、往北、往南，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读波西，你如果读这个历史西洋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波斯大帝国它是往西开展的，甚至于到了欧洲，它往北，同时呢也往南，就是没有往东，很稀奇，因为他从来没有往东过，这个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往东，所以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公绵羊给我们看见的。然后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速度非常非常快，他用迅雷不及掩耳，一下子就把整个帝国席卷了。所以有一只公山羊是从西而来，他根本脚不沾尘的。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同样的二十一节，就是但以理二第八章二十一节，我们要问这公山羊是什么。他说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江山怎么是从银的变成铜的。那么两眼当中的大角呢，就是头一个王。那头一个王我们知道指着亚历山大说的，他就是头一个王。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扑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速度非常快，本来巴波斯大帝国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版图，那结果呢，这个他用迅雷不及掩耳，他这个圣经说是变形全地，脚不沾尘。那历史告诉我们，他只花三年的时间就把整个当时的世界完全统一了。他所得的那块土地，如果我没有记错了，等于今天整个美国，等于整个今天美国的版图。那么亚历山大统一全世界的时候不过是25岁，等到他统一全世界，他在帐篷，他那个时候的世界的时候，他在帐篷里面哭了。那么一将军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那是他25岁的时候说的这个话。然后他33岁就暴毙在巴比伦，那么他是很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的话是很准确，这个是刚才我所讲的历史。但是事实上但以理书是预言，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但以理书的预言是多么奇妙，你再拿它和对西洋历史来对一对的话，那真的叫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下面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一点都不错，正强盛的时候才33岁，那大脚就折断了。所以就表示说他就奔，就这个巴比伦帝王这个国王呢就驾崩。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那么我们知道，等到这个等到这个亚历山大驾崩的时候，他没有孩，他没有人可以继承他的位置。他有儿子，不过他的儿子等他死以后才诞生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结果怎么样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根据这里预言，要向着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他底下有四个将军，这是后来是历史告诉我们四个将军。那么四个将军呢，就把整个这个大的帝国呢，就把他们划分了。那其中最大的两个，一个在巴勒斯坦的北边，一个在以色列的南边。那么巴勒斯坦的北边呢，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和今天的巴比伦。巴比伦南边呢，那有一个将军把它瓜分掉，那就是今天的埃及。那大家如果读但以理书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有南方的王和北方的王。那么那里的南方的王就是指着将来那个埃及那个王，那个埃及的这个将军瓜分到埃及的那一部分。那么还有北方的王呢，那很自然的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叙利亚的部分说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第十一章每一章这里通通是预言。结果圣经呢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这些预言呢一个一个就通通应验。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和这个和什么，这个和这个修殿节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首先要问，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亚历山大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为亚历山大有一个梦，他希望这个梦能够实现。这个梦是什么呢？他是希望有一天东西能够合一。他统一全世界的目的是希望东方的世界和西方的世界能够合而为一，这是他的梦，这是他的理想。那么他是希望说，因着这个缘故，他能够把希腊的文化就介绍给东方，然后他也吸取东方的特长。所以这个就叫做我们普通所说的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文化严格说来不是希腊的土产，乃是这个亚历山大他希望有一天这个东方跟西方能够合起来。所以他为着示范的缘故，他自己娶了个波斯的女子为妻，然后他鼓励他下面一万的军队包括许多的将军也娶一万的波斯的女子为妻。那这样他们希望说，一面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能够传到全世界，然后呢同时他能够吸取波斯各方面的长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希腊文化。而大家都知道希腊文化优越到一个地步，虽然最后我们读预言知道说江山从铜的颜色变成铁的颜色，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是不要忘记军事和政治来说罗马是征服了希腊，但就是文化来说是希腊征服了罗马。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么这个文化这个创始者是谁呢？我们如果读历史的话毫无疑问那是指亚历山大说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稀奇。我特别要讲这一段，因为为着要我们要下面这一段有关系。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第八章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长出一个小角。那么这个小角呢，是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这个荣美之地不要忘记，就是指着耶路撒，指着迦南地说的啊，荣美之地。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要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这些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长献给君的燔祭。这个君当然指着神来说的嘛，因为他是高级天象，这里特别讲他是天象之君，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乃是宇宙的王。那么现在就给你看见这个王，这就是刚才这个角啊，他有多厉害。 他能够除掉呈现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这个明显指作圣殿来说的。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等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里将来有一个王，这个王呢就是这个四个角其中的一个角，他要向南，他要向东，他要向荣美之地。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可以知道说，在四个将军里面，就是南方的王和北方的王是最强盛的，对不对？那么南方是指着埃及来说的，那么这个很明显呢，这个小角向南向东，然后向荣美之地，那么很明显这不是指着埃及，不可能指埃及，怎么可能埃及呢？因为你是向南，然后向着这个向南向东向着荣美之地，荣美之地只是巴勒斯坦说的嘛，所以很明显的，我们这个小角绝对是南方王和北方王，那是指着北方的王说，不是南方的王，那就指着叙利亚王说的，所以这是他的预言，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人，这个王，他这个王呢，他渐渐强大，那么甚至于呢，他高级天象，那天象指着整个宇宙说的，而且呢，他能够将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换句话说，这个人根本没有把神放在眼里的。那么然后呢，他除掉献给神的燔祭，还有毁坏神的圣所。那弟兄姊妹，这是预言，这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个王是从叙利亚来的。那这个王呢，将来到了有一天，那么他不光这样，而且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给他。那个军旅，这个军旅呢，是指着以色列军队来说的。所以现在到了一个时候，以色列的军队和长线的燔祭要交在他手里，那么然后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果然这个预言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现在我们可以叫出那个王的名字来，这个王的名字叫做安提阿哥四世。我们知道今天安提阿这座城就是和安提阿哥发生关系的。那么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他这个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希腊的王。那这个王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非常醉心于希腊的文化，他下定决心，只要他自坐在位的一天，他一定要把整个他所在他版图范围之内通通把他们希腊化，因为他觉得希腊文化是全世界最美的文化。但是当在他的辖区里面，在他的这个能管得到的地方，他知道有一般人是最难办，那就是犹太人。什么人都可能希腊化，这些人几乎没有办法希腊化的。因为我们知道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他们回来了，然后就是以斯拉，你看见把神的话带到他们中间，所以神的话变成非常绝对。那么你看见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就是文士。我们晓得这个以斯拉就是最大的文士，是个读圣经的人。那么然后你看有很多人就照着圣经的话来做，那这些人在旧约圣经就称他做剩下的百姓，他们仍旧忠于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等到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又叫做以皮番尼，这个人又叫做以皮番尼。那么以皮番尼这个王呢，他因为醉心于他自己的，因为他醉心于他自己的文化，所以他希望说，他只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他只要把这个巴勒斯坦拿下来，那他的目的不光是希望能占有他们，不光希望能征服他们。 他更重要的希望他们能够完完全希腊化，换一句话说，最后彻底把犹太教完全的铲除。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的确有一个王，他有一个雄心，那个雄心最后是叫犹太教完全被铲除的。那最后他希望说完完全全用希腊的多神来取代他们。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出了这么样的一个王。那么在主前17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些剩下犹太剩下的百姓里面，那个时候有个大祭司，他的名字叫欧尼亚，他叫欧尼亚三世。那么他的的确确是亚伦的后代，那么的的确这样一直这样的传下来的。那么他是绝对忠于神的话的。不过呢，他有一个兄弟，他的名字呢叫耶稣。那么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是很平常的名字，这个是后来到了我们的主那，我们知道那个名字很平常。但是这个祭司呢，他的兄弟呢，他希望做大祭司，而且他非常醉心于希腊的文化。所以呢，他也鼓励啊，这个一些祭司们呢、去参加摔跤比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运动体育嘛。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他的建议，在耶路撒冷啊，要有一个体育馆，要有一个体育馆。那么这个就是古时候你记得那些斯巴达人呢、这个训练身体的地方。所以到时候呢，你知道他那么一些的祭司们呢，献祭不献，结果跑去摔跤去，因为什么呢？他们慢慢很多就被希腊化了。那么因着他醉心于这个文化的，所以他知道这个安提阿克四世要什么东西，所以他很有钱。那个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在那个时候啊，我们晓得说波斯大帝国以后，那么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个他们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重建圣殿和圣城，但是那个管理，那个政治的管理权是落在祭司手里。所以祭司呢，一面是很有权，一面也很有钱。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祭司就是欧尼亚，他的兄弟名叫耶稣，但是呢，他不甘心叫耶稣，他觉得耶稣这个字不好，他要耶稣这个字的翻成希腊的那个字，翻成希腊呢，这个 Jesus 如果你把它翻成希腊文呢，就是 Jason， 也就是耶孙。如果大家仔细读《使徒行传》，你常常会读的耶孙。那么其实耶孙这个字原就是耶稣这个字，所以呢，他呢就贿赂这个安提阿克斯，他说这样好不好？你只要想办法把这个大祭司位置给我，我就答应给你多少多少钱，而且呢，我赞成你们在这里盖一个体育馆，而且他甚至于同意说，在那里可以给一个祭坛，是给希腊的偶像的。所以他开了这么一张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让我做大祭司的话，那我可以保证你的梦能够实现的。那后来我们知道，安提阿克四世果然一点都不错。他完全接受他的要求，所以就在171年 BC， 就是这个公元前171年的时候，这个大祭司就被杀了。那被杀以后，那从此以后，就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篡位的所谓的大祭司，就是杰森这个耶孙呢，后来果然迎合这个君王所要的。那么我慢慢的就我们知道慢慢的这个国王就下命令，那么第一不准守安息日，第二不准守隔离，而且呢在这个祭司的影响底下，很多犹太隔离的那个男子，因为他们受隔离都留下一些记号的，他们把所有的记号通通除去，换一句话，慢慢这些人他们就完全离开了。而且呢，我们知道根据根据安提阿克四世，他就派许多的人到各地方去清查。如果你真的受隔离，或者你守安息日，或者你做这些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最后要报告上去，他就很难很难生存。 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应作这个刚才所说的耶孙，他在位的缘故，所以他在里面，然后安提阿哥四世在外面，所以他眼看着要铲除这个犹太教，那个日子很快就来到。那么最后他要做一件事，是所有别的王不能成功的，没有办法成功的，那就是他要彻底的把犹太教完全摧毁。所以到了主前168年主前168年的那个冬天，那么那一次那个冬天呢，那么我们知道这次不光是安提阿哥四世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就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那个祭坛的上面又盖了一个外邦的祭坛，然后呢把那个祭物呢就献给他们的丢失，那这是他这个可以说是希腊最大的神。然后不止如此，他把猪血杀了，把猪杀了，用猪血献祭，就在那个以色列的祭坛上面用猪血来献祭。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他毁坏君的圣所，除掉长献的祭。你看本来那个燔祭坛是献给神的，结果他在上面再盖一个祭坛献给丢失的，所以很明显的是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那这件事情果然是应验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号，问号什么呢？问号什么？他就是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君里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被洁净。那么就在1170年，在主前170年的时候，因着那个大祭司被杀，那么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般人，他们就起来，就起来反抗，那就是非常有名的马可比一家的人，马可比一家的人。那其中特别是犹大，那我们知道就率领以色列人，那么那个时候反叛，而且后来我们知道最后到了主前165年的时候，他果然把耶路撒冷恢复了，不光把耶路撒冷恢复了，而且也把圣殿洁净。那么接近圣殿那一天呢，刚好是主前165年12月25号。那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那个修殿节。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算算看，从欧尼亚主前171年开始算起，一直到主前165年12月25号修殿节那天为止，根据历史给我们看见，刚刚好就是但以理所预言的2300天。所以这里说，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在约翰的回忆里面，有一个冬天，那应该是最后有一个冬天，我们的主就走在所罗门的廊下，而那个日子乃是修殿节。换一句话说，根据修殿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殿曾经被人污染了，曾经被那个小脚污染了，他们把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让它放在圣地，而且他献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而且毁坏了君的圣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保约翰讲到说那是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那让我们记得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们的主现在仍旧走在那个圣殿山上，仍旧走在所罗门山上。但是好几年前，就是在修殿节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曾经被污染了， 神的箭曾那那个这个长线的燔祭曾经被除掉了，而且君的圣所也被毁坏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后来神兴起马可比一家的人，那做什么？就兴起他们来，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屈服，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屈服，他们仍旧宁可死，他们也不肯拜偶像，他们宁可死，他们也要献燔祭，他们宁可死，他们也要行隔离啊什么等等。所以我们晓得说，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知道最后他们接近了圣殿。意思就是说，到了主前165年12月25号，有一班人他们真的站在神的这一边，最后他们得胜了，然后最后他们把整个的圣殿就完全接近了。那么以后每年那个时候，那就是修殿节的时候，所以修殿节就叫子子孙孙们记得。那么曾经有一度犹太教几乎完全被消灭，就好像普尔节一样。那么那一次实实在在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最后在圣殿山上的不是偶像，不在圣殿山上的就不是神的殿，虽然是神的殿，虽然是祭坛，但是结果那个献祭的对象乃是外邦人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圣殿是神所分别出来的，这个地方应该是献给神的。那么神的在，所以我们的这个很明显是照着神的旨意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安提阿哥四世的缘故，所以有了这么一段的故事。那么然后呢，有人起来站在神的这一边，他们成为了犹太人的民族的英雄。这些虽然不在圣经里面，但是修殿节这件事的的确确在神的话语里面，因为这个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第230天，到了那天圣所就必洁净。你换一句话说，那天就是修殿节的时候，到了那天你看见说神的殿恢复了，到了那天你看见神的同在恢复了，到了那天你看见对于神的敬拜恢复了。但是在这个以前，我们看见说这个王怎样要除掉长线给君的燔祭，还有怎样毁坏君的圣所。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刚才那段圣经，所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一段圣经应验在刚才我们所说安提阿哥四世那个应验，不过是局部的应验，不是全部的应验，那个只是近期的应验，不是远期的应验。如果就着整个应验来说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不是安提阿哥四世办得到的。比方说刚才我们说的，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安提阿哥四世办得到的。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很明显这一段圣经有两次的应验，一个是近期的，是指安提阿哥四世说的，还有一次的应验是指着最后的敌基督说的。所以等到敌基督要来的时候，特别他又用高科技，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所用的战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Star War，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星际之间的战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将来有一个敌基督，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他要渐渐的强大，高级天象。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等到主回来以前，你会发现这个科技是高度的发展，然后我们晓得说连这些敌基督就能运用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人读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不错，在历史上的确有修殿节，没有错，不过修殿节是提醒我们时候将到。所以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就告诉他的门徒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是指着将来敌基督说的。 所以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么他要怎么做呢？他所做的和安提阿克四世是非常类似的，非常非常类似的。他要把非常非常类似，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段圣经的应验呢，不是一次，乃是两次。那么比方说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十一章就很清楚，比方说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这个就是讲到那个叙利亚王说的。然后这个后来完全都应验了，你看第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凡迹，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那这个都应验了。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作恶违背圣约的人，那这个是谁呢？这个就只是做耶稣说的，这些人说的，你看吗？那么然后呢，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谁是认识神的子民呢？就是马克比这些人。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这个完全应验了，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所以可见那时候祭司分成两班人，一班是仍旧遵守神的话，另外一班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附和耶稣的这些人，他们为着要得些政治的势力。然后下面说，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日，因为到了定期是叫了解。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一段是指着安提阿哥四世，但是很稀奇，第三十六节你再读下去不可能用在他身上。所以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运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横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所以他喜欢武器，这个保障的神就是用武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大家都知道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说过的安提阿哥四世，他不过是敌基督的小影，在历史上有过一次，结果圣殿洁净了，但是很重要的，将来还要有一次，到了将来还要有一次的时候，那一次是敌基督要站在神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懂得这些以后，你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然后你看那段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基督，现在这些人在殿里面，他问他说，如果你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们的主就是那位基督。但是我们的主有一个叹息，你记不记得他在第五章在第五章里面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奉我父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那么我们要问，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那个别人是谁？是指敌基督说的，我是基督，是我是奉父的名来的，你们不接待我。但是那些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的，就敌基督来，你们倒反而接待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吗？当我们的主在修殿节冬天的时候，他就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你看见有敌基督也要上到这一带来，他不止在他要从那里经过，而且一直要到圣所，一直他要毁坏，要站在圣地，他要除掉那个长线的凡迹，他要用朱血献上等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从这一段圣经你就很清楚，回头的时候是安提阿哥四世， 但是你往前看，你要看这个圣殿的前途。这个圣殿现在我们的主脚所踩的那个所罗门廊下，这个地方曾经被污染过的，而且曾经被污染了2300日，自从那个大祭司被杀开始，一直到接近圣殿为止，果然一点都不错。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个预言不光是一次的预言应验，而且乃是远期的应验。所以我们主知道有一天有人要奉他自己的名要站在这块地上，当他说他是基督的时候，当他说他是基督的时候，结果他们就接待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说，我们的主乃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他走在所罗门廊下，而且那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人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我们主是基督，他们不接待他。但是将来呢，到反而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反而要接待他。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个预言是对的，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殿山，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所踩在的那个圣殿山，和曾经被污染过的，他知道说将来这块地也要被污染。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圣殿乃是神用手指头画出图样来给大卫的，然后我们知道说乃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然后我们的所罗门的圣殿盖起来，在这里代表神的同在，在这里也代表神的见证，在这里代表神永远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我们主来到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过了，那这些所发生过的事和现在我们的主脚所踩的那一块，这个所踩的那一块所罗门廊下，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故事，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圣殿山的情形，我们要问说，是不是像当初一样，所罗门是不是像当初一样，像当初一样神用指头所画出来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如果到耶路撒冷去，我们所看见那个圣殿山和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山是一模一样，大概没有多少的差别，除了有几个建筑物不对之外。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长方形的圣殿山呢，事实上是扩建的结果，最早的时候它是四方形的，然后现在的面积比原来的四方形要多一倍，所以这个东墙还是对的，但是呢北墙跟西墙跟南墙根本是用泥土堆起来的，所以才变成今天这样大的广场。那么现在的西墙就是犹太人所谓的哭墙，他们在那里哭，他们以为说这是神所留给他们的关乎圣殿最后的一块地方，但他们弄错了，这个墙根本不是所罗门的墙，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的墙已经被泥土填住了，所以严格说来，他们哭好像等于白哭一样，因为事实上那个地方是完全什么，完全是所罗门，完全是这个希律大帝把它扩建出来的。那不止如此，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个圣至圣所只有一层的，那么光是至圣所，希律就花了7年的功夫，从一层变成2层的。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整个的圣殿山可以说比从前辉煌的，比从前好的，而不止如此，这个圣殿山上面还有许多很美丽的建，非常雄伟的建筑，甚至有一个建筑叫做皇家柱廊，是远远超过圣殿本身的。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从表面上来看，就像有一些门徒说，看哪，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但主耶稣怎么说？一块石头都不要留在一块石头上。人看见外面，我们知道说希律为了讨好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见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这个第二个圣殿把它扩建了，把它美化了。那么那个时候人，那个时候你知道说，从前人到以弗所一定要去看那个女神的庙，因为那是世界奇观。但是现在人到耶路撒冷有个地方可以参观了，什么地方呢？就是圣殿。这个圣殿现在是美轮美奂，现在这个圣殿成为一个很雄伟的建筑，是谁帮助了他们？ 我们知道是希律帮助了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的很清楚，为什么主耶稣走在那个所罗门廊下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从主的角度来看，他所看见的是山上的样式，他所看见神当初指头是怎么画的，他晓得希律怎样把它希腊化，那个建筑是非常宏伟的建筑，但是在主的眼光中，将来有一天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见证的基础，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知道圣殿在圣经里面是预表教会的，那我们要记得这个圣殿乃是根据神指头所画出来的样式，教会也是根据神原来的蓝图。所以在教会这件，在见证这件事情上，不是你的拣选，也不是我的拣选。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做君士坦丁皇帝，头300年教会受逼迫，到处被追赶，那是教会历史上教会能力最大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君士坦丁拥抱整个的基督教，到了后来我们知道甚至于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是升高呢，这还是堕落呢？我们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神学家到罗马去，然后教皇就接待他，让他参观这个圣彼得堂，那么他就指着这个 天花板上的金子银子，就告诉这个神学家说，他说弟兄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的头一任的教皇彼得那时候很寒酸呢、啊。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现在我们不这么说了，你看看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然后你知道那个神学家他叫阿奎呢，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不错，我们现在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我们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懂得主耶稣的心情。许多人尤其到了修殿节的时候，很多人犹太人他们心里都是火热，他们如果走在上面，他们会缅怀过去，他们心里都是火热，而且那是他们送礼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兴高采烈的。但是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老约翰感觉到冬天的寒意，他说那是冬天，我们的主好像孤单的走在所罗门的廊下。他为什么走在所罗门的廊下？难道别的地方他不能走吗？难道别的地方他不能走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这里你看见说，主所看见、主所认识的和我们所看见、和我们所认识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我们需要懂得到底什么叫做洁净圣殿。你记得我们的主也洁净圣殿吗？换一句话说，我们主洁净圣殿就是告诉人说，他所做的就像是当初马可比他们所做的一样，当初他们怎样的修殿，今天我们的主照样怎样的修殿。他为什么把牛羊鸽子都把他赶出去呢？我们要说牛羊鸽子这个和这个献祭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的主说，你把我的父的殿变成贼窝了。那弟兄姊妹，所以可见什么叫做污染？难道说就是只有这个？难道说只有这个祭坛，然后献上面有猪血，然后献给别神，这个叫污染？这个当然叫做污染。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两千三百日是从祭司被杀开始，从那天开始假冒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一直到最后，你看见马特比兄弟把敌人赶走，然后把圣殿洁净了，那现在又恢复敬拜，现在又恢复到神的同在。那弟兄姊妹，这个日子是永远可纪念的日子。但是修殿是什么意思？修殿就是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回到当初叫神心能够得着满足。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我们的主看见是别人所没有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老约翰给我们约翰福音第十章。但是在这里我要稍微加上一点，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圣殿山的， 那么迟早你要知道说，这个圣殿山和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最后要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焦点。换一句话说，等到我们主快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完全集中在圣城和什么，和圣殿上。那么如果敌基督要来，而且他要站在圣地，而且他要污染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有一天圣殿一定要重建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如果去旅行，今天我们到圣殿山上去，我们所看见是一颗清真，是一座清真寺，而不是圣殿。但是呢，如果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预言是对的话，那么安提阿哥四世是在历史上的，的的确确他做了那么一件事，后来也有洁净这件事。但是很明显的，我们的主说，你们要会意，你们要知道什么时候那毁坏可证或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换一句话说，到了有一天敌基督要来，敌基督要走在这个圣殿山上，要把这个队污染了。我走在所罗门廊下，你们不接待，我是从父打发来的，你们不相信，有一天奉自己名来的，你们都要相信。到了那一天，你看见吗？在同样的一个山上，他是奉自己名来，你们倒接待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圣殿是要重建，否则他怎么可能走在这个上面呢？如果，所以他怎么可能？不可能的。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仍旧是清真寺在上面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圣殿就表示不可能重建，圣殿不在上面，那么怎么可能毁坏圣殿？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件事情，从我们的主走在这个所罗门廊下，你就知道我们主走的时候，其实圣殿山已经走了样子了。但有一件事事实，就是在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要奉自己的名要来，他要站在圣殿里，根据保罗的话说，他要坐在殿里。我们知道你读旧约，所有在殿里都是站的，除了神之外。结果这个人他要高举自己是神，他要坐在神的殿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注意到的，就是关乎这个摩利亚山。我们如果明白摩利亚山，你就知道整个的焦点就是这个山乃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乃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要在十二个支派里面要找一块地，在这块地里面要在一个支派里找一个支派，在一个支派里面他要找这块地，然后神把他名字放在那，换一句话，在那里才能够盖圣殿。感谢主，后来大卫发现了，原来我们神拣选了摩利亚山，所以我们晓得我们晓得这个所罗门就把圣殿就盖在摩利亚山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我们晓得这一块基地是神所拣选的，不可以任何的基地，就是摩利亚山，因为那里乃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什么地方有完全的奉献，绝对的奉献，那里才是圣殿的根基。那不光如此，我们知道说大卫学了惨痛的功课，他被带到了这个禾场，然后他本来要数点百姓，他里面有许多的掺杂，就好像麦粒跟麦壳不能分开一样，神把他带到摩利亚山。感谢主，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才是圣殿可以建造的地方。但是不止如此，连圣殿山上的这个圣殿广场里面的柱廊也好，走廊也好，房屋也好，圣经说他都是用他的手指头画出来的，所以每一点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圣殿山背后，乃是指着神的旨意来说的，乃是告诉我们关于圣殿神有一个旨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那么根据我们刚才所知道的，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圣殿山，到了那一天你看见说清真寺不见了，到了那一天你所看见的乃是一所的圣殿。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个很清楚的圣经，我们再看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圣城40个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42个月就指着将来大灾难的时候。那么这个圣城呢，耶路撒冷呢，要被践踏42个月。所以可见在这个以前已经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但到了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要再度沦陷。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不用量。所以这里很清楚，到了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殿山你所看见的不是今天的清真寺，你所看见的乃是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圣经都放在一起，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敌基督是不甘心的，而且他有一天一定要在圣殿里要污染那个圣殿。所以可见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这个圣殿一定要重建的。那么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从我们的主走在那个圣殿山上，走在这个所罗门廊下，我们就晓得整个人类的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从表面上来看，今天你看世界的大事，但是最后你看见整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一个在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圣殿。大家都知道最近在中东局势又变成非常的紧张，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个以巴的冲突到目前是最厉害的一次，从来没有过这个样子的。而且我们晓得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动用了这个直升飞机，也动用了坦克。所以我们在报上也许我们看的还不清楚，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以后，读了刚才那段圣经以后，我们就晓得这些事情迟早要发生，因为现在我们慢慢的就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我们晓得今年呢，年初今年的时候，这个阿拉法特曾经宣布说，他希望9月13号能够建立巴勒斯坦国。那么我们知道，本来大家已经谈好的，就是用七年的时间，那么希望大家能好好商量出一条路来，那么以色列呢帮助巴勒斯坦能够自立，他们自己能够保护自己。那么他们用什么来保护自己呢？他们的枪从哪里来？当然是以色列人把枪交在他们的手里，希望他们能够对付那些这个破坏治安的人。所以慢慢慢慢的从这个情形底下，最后讲好的，那么如果他要独立的话，那大家已经商量的好，然后最后能够找出一个答案来。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今年阿拉法特还是说，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我们9月13号要建国。所以这样全世界就变得非常紧张了。所以大家记得7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么美国 Clinton 呢就邀请了两方面在一起谈。那么 Clinton 知道这一次的谈判呢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如果失败的话，巴勒斯坦一定宣布在9月13号建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以色列呢，他们就说，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要并吞所有河西所有的土地。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全世界回教的势力不可能坐在那里看着，不可能，这件事情不可能就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知道克林顿知道他的严重性，而且他不久要下台了，他希望他在下台以前能够留下一些东西，能够流芳百世。所以这就是7月份的和谈，他们在盘谈半桌上，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实在里面谈些什么，因为他们讲好不告诉大家，但是慢慢慢慢我们知道事情就露出来，我们知道问题的严重到底焦点在什么地方。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那么这个土地，他们巴勒斯坦希望说能得回越多的土地越好。那么阿拉法特知道他凭着打仗是打不过以色列人，他不可能拿出的来，但是现在趁着美国尤其 Clinton 要下台以前，那这是千载难回难得的机会，希望能够把领土拿回来。所以这次美国果然用压力了，现在巴勒斯坦手里的领土是40%。那么大家想，如果谈判的话能给他70%已经是了不起，你没有一个谈判是100%，那除非是投降。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大家都知道说，那应该这个是合理的。那么结果最后怎么样呢？最后美国果然用压力，他的压力是什么呢？用压力，那么因为这是很重要的机会，所以呢，巴拉克就做了个让步。这个让步是以色列从来没有让步过，所以他一回去以后，那么全国上下就哗然了。那他们从来没有让步这么多的。那结果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答应让步给巴勒斯坦人92%的领土。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件事情来看，现在呢，大家眼睛都看得很清楚。今天巴勒斯坦能不能说他受压迫，所以我们要起来反抗？他已经独立，他已经慢慢要独立，而且自己管理自己了。他能不能说我失去了很多的领土？那谁叫你打败仗？你打了败仗，今天你在圆桌会议上你还拿出92%回来，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谈判破裂。谈判破裂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两个重要的焦点。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说，巴勒斯坦人说，我们不光要建国，而且我们要定都在东耶路撒冷。所谓东耶路撒冷，就是指着今天的橄榄山，在包括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说的，我们要定都在那里。那么这是第一。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自从1967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回到自己的怀抱，他们宣誓说他们再也不让耶路撒冷离开他们，他们宣誓说他们要让耶路撒冷成为他们永远的首都，所以怎么样他们也不能让这块地，也不能让耶路撒冷。但是以色列后来还被迫让步，本来以色列人要统一的耶路撒冷，现在说好了，我们把旧城有一半给你，哪一半呢？就是回教徒的那一半和基督徒所在的那一半，那一半给你。所以后来以色列人根本吞不下去，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平安。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的犹太人70%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神。他们要的是平安，他们不能让他们的儿女在这个刀光剑影底下过日子，他们不可，他们绝对够了，他们说够了，我们用土地换和平就可以。所以大家能够晓得为什么这一次能出92%的土地。那么对有的人来讲，这个简直等于卖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价也是出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功？那么不止如此，那么更严重的就是阿拉法特说他要代表整个回教的势力要把圣殿山拿回来。因为1967年圣殿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伞兵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过了一个月，他们起头是想把这个拿下来，甚至有人主张把回教士把它摧毁，但是后来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所以过了一个月以后，他们把钥匙交给他们的管理当局，那告诉他们说，我们有主权，你们有治权。所以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但是现在不，现在阿拉法特说不，我要代表整个的回教世界，我们要把这个拿回来，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因为这是我们第三个圣地，而且根据我们的考古学各方面的证明，这座山上从来没有过有圣殿在上面这回事。你们说有大所罗门的圣殿，你们说有所罗巴巴，这个没有这件事情的。他告诉他们的子孙说没有这件事，这个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这个谈判为什么会破裂，当然要破裂的。那么 Clinton 已经，这是后来我们慢慢知道的，那 Clinton 后来说好了，人家既然让那么多了，好不好你们再让一步，这样好了，你现在他们给你们那么多 土地是因为他满足左派的人，那么以色列右派的人当然是主张说不能让步太多，那么起码你们让一步，你让这些人可以在圣殿山上祷告总可以吧，那么这样的话你们就在圣殿山上旁边就盖一个小小的会堂，或者在旁边，或者稍微靠近点。他们不肯答应，他们觉得这个代价不能出。所以不止如此，那最后呢，以色列提出一个条件，说这样好了，他说如果你们真的不让步，真的这样，我们这样让步，再让步一次，关于圣殿山的我们再让步一次。怎么让步呢？这样，凡是圣殿山上面广场所有你们的建筑物，从地面以上一直到外太空的，这都是你们的，这是你们的主权。那么从地面上一直到地心的，通通是我们的。那原因很简单的，原因为什么简单呢？因为根据犹太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知道至圣所，他们知道约柜藏在哪里， 他们知道这约柜根本就是在那个这个所谓那个回教室，不是个大盘，是底下他说有一个密室里面就是有这个就是这个约柜的。那不光如此，他们认为说所罗门这个摩西那时候在旷野那些所有会幕的器具还有会幕根本就藏在底下，所以犹太人认为说以色列人不可以随便上去，你不小心如果你踩到那个圣洁地方是很危险，那到时候神的审判就来。所以根据他们的说法呢，他们认为说所有以色列真正的宝藏，真正关于第一个殿跟第二个殿所有的通通在这以下。那弟兄姊妹，你们如果稍微有一点考古常识都知道，许多人到耶路撒冷以为说现在你走十字架道路就好像主耶稣当初所走过的，其实主耶稣那个时候所走过的是你现在所走的街面的两层楼以下，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几年以后这个一定你慢慢就盖上来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这个地面以下所有的呢？因为他知道说这样他们就真的能够挖掘出那些来，然后他们那么对他们就很有帮助。那么当然阿拉伯人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底下是你的话，你到时候动动手脚，我们的根基就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整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问题的焦点事实上是在圣殿山和圣殿。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主回来的时候，所罗门廊下那一块的圣殿山一定要重建圣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众臣们啊头都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今天金门是关着，到了那天金门要抬起头来。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这座城是准备好的，还有圣殿是准备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冬天的时候他走在所罗门廊下，他知道圣城和圣殿不只是神旨意的中心，神要完成他的旨意。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有许许多多复杂错综的情形。现在许多人问说我们怎么样，有的人说今天怎么可能清真寺不见的，是不可能的事。有人说也许地震震就垮了，或者说海山的那个飞弹不小心落在上面，但是就是这样最后还是要重建的，没有第二个方法。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复国1948年是神迹，以色列人1967年耶路撒冷回到他们怀抱也是神迹，所以圣殿的复建也是神迹。但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完成的，那就是说根据神的旨意，当以色列人那棵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代表什么？不只代表以色列复国，不只代表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不只指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更重要的就是根据圣经的预言，结果是什么样呢？结果就是圣殿一定要重建。所以主话怎么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他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特别是快靠近主回来的时候，这些事好像是不可能。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今天神的儿女还可能彼此相爱吗？到天上我们就能相爱了。恢复的是恢复，见证的是永远是神迹。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我再说1948年是复国，而且回到他们的地，然后1967年是他们的耶路撒冷城回来了，那最后的圣殿一定要重建。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圣地就是迦南地，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三个是永远不能分开的。因为迦南地所代表那是基督差不多的丰富，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在人来看，现在神要做一件事，就告诉所有全世界人说，你看整个世界的焦点，将来整个新闻的焦点要围绕在圣殿和圣城上。那这什么意思？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怎么可能将来圣殿要重建呢？弟兄姊妹，没有人想到1948年以色列会复国，没有人想到1967年耶路撒冷会回来，同样的也没有人想到将来圣殿要重建的。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这件事告诉基督什么事？告诉我们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的见证一定要恢复，他要从废墟里面重建这一切。那弟兄姊妹，在人看来有可能吗？今天的神的儿女相咬相吞，那种光景就好像今天清真寺那种情形一样，谁能够做，谁能办得到？没有人能办得到。你如果办得到的话，你就去碰墙去。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在以色列就是有一般像傻瓜的人一样，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一定要有祭司，要有祭司起来。那谁今天愿意做祭司呢？如果今天你做医生的话，告诉我们说你受了8年的教育以后，然后有人要用你。现在年轻人他说我好好的要准备做祭司，我为着弥赛亚来。那请问等到你真的学了8年以后，圣殿就能重建吗？从你看得见的眼前，你能看见圣殿也能重建吗？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圣殿要重建？因为根据所罗门，根据这个启示录的话，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事一定要发生的。今天虽然我们不懂得，我们相信说可能到时候，很可能到时候是，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世界经济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恐慌。那恐慌到一个地步，到时候可能阿拉伯慢慢也不行了。那现在黑海的这个石油，那比阿拉伯世界那是更多更丰富，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谁知道哪一天阿拉伯今天什么都是好的，明天可能他们有需要，很可能他们说这个不过是我们第三个圣地，那何必呢？我们好不好干脆把这个卖给他们？如果阿拉伯人愿意卖那一块圣殿山的话，不光是所有犹太人能出这个价钱，许多基督徒也能出这个价钱。我们不知道什么事要发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很可能这个敌基督为着表他们要平安，那么敌基督应许把平安给他们，而且答应说我为你们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不知道，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很难很难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还可能彼此相爱吗？今天还有一个可能，我们说我们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弟兄姊妹，现在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什么叫做神的见证？今天我们自从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以后，我们回过头去看，现在基督教变成一个大的势力，教会变成一个大的势力。今天人所看见的是外面的一切，人要说这是何等的殿宇。我们今天敢不敢说主呢？主所看重的不是这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到修殿节的时候，当许多人在那里庆祝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几分的含义是老约翰觉察出来，他说那是冬天，我们的主走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相信的的确确是冬天的，我们的主实在是快回来。你今天只要看看这些报纸所发，你我们可以追踪这些消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的。所以这些话是提醒我们的，这些话是提醒基督徒的。不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整个国事局的表现里面，很清楚那个情形是一直往那个方向去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把这个基础的一些话我们先说在这里，然后我们礼拜三继续往前。我们希望主借着这一些的话能对我们有些真实的勉励，因为我们亲眼能看见耶路以色列1948年以色列人回来，1967年耶路撒冷回来。我们知道说，如果主愿意的话，如果主留我们在地上的话，你看见我们是一直往那个方向去的，而且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神在以色列已经预备了一般的人，那一般人像傻子一样，他们愿意为着弥赛亚回来，愿意为着圣殿的重建而活着。我们看看听听他们的故事，我们要觉得非常的羞惭。我们基督徒都放弃了，他们还坚持。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在所罗门廊下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如果我们的主是在所罗门的廊下，难怪早期的教会 他们是在聚在所罗门的廊下。我想我们的话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你心头有些话要说，但是我们人常常限制你的话，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绝口笨舌的，但是主啊，我们求你，不管我们的多有限，不管我们多残缺，求你使用今天晚上的话。主啊，但愿在这个宝岛，在这个小小的岛上，你做感动的工作。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在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当你走在所罗门廊下的时候，叫我们有警觉，叫我们懂得背后的意思。你所看见和我们看见的都不一样。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能看见你所看见的，我们的一个心像你的心一样。主啊，但愿在这些日子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愿这些话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实在能够深处对我们说话，因为你回来的日子实在要紧了。你能够做一件事是叫我们跌破眼镜，你能做一件事叫我们惊奇。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只要指头一动，你就能做恢复的工作。主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主啊，就是在你回来以前，你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就在这个岛上，因为我们知道你曾经在这个岛上做过荣耀的工作。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向你祈求，主啊，但愿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我们在里面的屈膝，你能把你祝福，把你的复兴再带到这个岛上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